可能你帮我找找方法。那这段通常是称作登山宝训，
也比从小还清楚了，登山宝训，
或者是叫做山上宝训，
或者还叫做山上宝训。
原因是当时耶稣看到人多，他就走到比较高一点的山丘上。
因为耶稣看到当时人比较多，所以他就比较高的山丘上。
然后向众人讲道，
然后跟众人讲道。
站在高处的原因多半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得见他，也听得到他讲道。
站在高的地方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希望有多点人看到他，都是听到他讲说话。
那我们这学期主日信息一直是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主。
我们今天的信息一直都是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为主。
头几个月是一句一句的来细细看一到十二节，也就是所谓的八福。
我们几节是一直都是用第五章第一至十二节，也都是所说的八福。
八福可以说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开场白。
八福可以说是整个登山宝训的开场白。
耶稣先用八福来宣告什么样的人生是真正有福的。
耶稣先用八福来宣告什么样的人生是有福的。
然后才比较具体的来谈天国子民应该要有的生活表现。
然后再去仔细地谈天国子民应该有的生活表现。
讲完八福之后，
讲完八福之后，
两个礼拜前我们看到了十三节到十六节，
两个礼拜之前我哋睇十三节至到十六节。
耶稣用你们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两个比方，来继续劝勉人来过天国子民的生活。
耶稣用你哋系天国嘅光同埋天国嘅盐，系去劝天国子民去过圣洁嘅生活。
今天我们要继续往下看，
之后我哋系继续要往下睇。
大家仔细看圣经嘅话，会发现马太福音第五章剩余的十七到四十八节很长。
我睇到马太福音剩翻嘅十七条四八节系好长，
但是却有一个清楚的中心主题。
但系佢系一个好清楚嘅中心主题。
耶稣先在十七到二十节把这个主题点明了。
耶稣先喺第十七至到二十节将呢个主题点明，
然后用了六个生活的例子来进一步阐明这个主题。
佢再用用六个生活嘅例子嚟指明呢个主题。
这六段话有长有短，
这六段话有长有短，
但都用类似的话做开始。
但都是用类似的话做开始。
比如说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例如在第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
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第二节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
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
在第二节的话，你们听见有话说。
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第三十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三十一节，又有话说。
第三十节，又有话说。
三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
第三十节的话，只是我告诉你们。
同样的模式还出现在三十三节、三十八节、四十三节，总共六次。
同样模式不断出现在三十三节、三十八节和四十三节，总共六次。
所以在十二月份，我会用三次讲道来讲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一大段。
所以会用在十二月第三次讲道系讲十七至到四十八节呢三大段。
今天先讲十七到二十节。
今日先讲十七至到二十节，
以及二十一节到三十节的头两个生活实例。
系同埋去到第廿一至到三十节嘅头两个生活实例。
以后两次讲到，在每一次多看另外两个生活实例。
之后两次讲到系再多睇，每一次多睇两个生活实例。
好，我们先看十七到二十节。
我先睇十七至到二十节。
我们透过简单的观察，可以把这一段归纳出三个重点。
我哋可以透过简单嘅观察，将呢一段归纳出三个重点。
首先，在十七到十八节。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废掉神在旧约时代当中透过先知所教导的律法，而是要成全。
首先在十七节里，耶稣是表明他不是要去废除神透过先知所立的律法，而是要成全。
然后在十九节，耶稣说所以天国的子民不只是自己应该要遵行这些律法，也应该要教导别人这些律法。
在十九节里，耶稣好强调是天国子民不单止要自己遵行律法，亦都要教导其他人遵行。
然后在二十节，耶稣说，如果一个人的义 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就不能进天国。
喺呢度自己度耶稣话，人以为佢人嘅义唔能够系胜过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嘅义，佢就唔能够进天国。
那这个三个重点，我们今天就这样子读过去，可能觉得合情合理，没有什么特别的。
我哋今日睇呢三个重点嘅时候，可能觉得系合情合理，冇乜特别嘅。
但是当时那些群众听耶稣讲到的时候，听到这些话是非常的震惊。
但系当佢哋听耶稣讲到嘅群众，佢哋听到呢啲说话嘅时候，其实佢哋系非常震惊嘅。
自从耶稣出来公开传道以来，大批大批的群众，都被他所行的事、他所讲的道所吸引，从各处涌来听他讲道。
自从耶稣公开传道以来，系佢所行嘅神迹同埋佢所讲嘅道，系吸引咗好多好多人嚟到佢面前去听到。
但是当时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多次充满敌意的批评耶稣。
但是当时的宗教领袖、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很多次恶意地去批评耶稣，
说耶稣自己不遵守律法，
说耶稣自己不遵守律法，
也教导他的门徒不遵守律法，
也都是教导他的门徒不遵守律法。
所以耶稣在十七、十八节说他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
所以在十七、十八节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
这不只是在解释耶稣与旧约律法的关系，
这个当时讲就耶稣和旧约律法的关系。
一些知情的群众还可以感受得到，这是耶稣与文士和法利赛人中间一个直接的冲突。
一些知情的群众亦都系可以感受得到，呢个系耶稣同埋文士同埋法利赛人之间直接的冲突。
那法利赛人是当时犹太教当中的一个门派。
法利赛人是当时在犹太教当中的一个门派，
要入这个门派不容易，因为入门的标准很高，
因为入门的标准非常的高，
进去之后更有非常严谨的要求，
入咗去之后更加有非常严谨的要求。
是因为他们表现出非常高的宗教热忱，就在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中占有最多的人数。
因为他表现非常高的宗教热忱，所以他在犹太的宗教领袖当中是比较多，有比较多的人数。
他们也有最大的影响力，
一定有最大的影响力。
那文士呢，这是一个工作的身份。
文士是一个工作的身份。
他们不只是负责圣经的抄写，
他们不单只负责圣经的抄写，
而且常常被视为是最熟悉圣经、解释圣经的权威。
都是他们，应该被认为是最熟悉圣经、解释圣经的权威。
许多的文士是法利赛人，但不见得每一位都是。
很多的文士都是法利赛人，但不是代表所有文士都是。
那法利赛人当中也只有其中一些人是担任文士的。
法利赛人当中也只有一部分人是当文士。
无论如何，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
但是无论如何，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
也是最积极热心教导别人遵行律法的，
亦都系最积极热心去教导别人遵行律法嘅。
但是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但耶稣喺度话，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嘅义，断不能进天国。
这句话让听到的群众十分震惊。
呢句说话令到喺度听到嘅群众系非常震惊，
因为那岂不是在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不能靠自己的义进天国？
因为咁样讲嘅话，岂唔系话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唔能够靠自己义进天国？
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定的标准已经很高了。
但文士和法利赛人所定的标准已经很高。
谁还能达到比他们更高的标准？
有哪个能够达到比他们更高的标准？
这样子有谁能够进天国成为天国子民啊？
咁样如果系咁样嘅话，有哪个能够系可以进入天国成为天国子民呢？
而且耶稣在这段的前几节说，天国子民当遵行律法，也教导别人遵行。
而且喺呢段说话嘅前几节耶稣话天国子民系应该系遵行律法，亦都系教导别人去遵行。
但是最后一节又好像否定了那些最积极教导人遵行律法的文士和法利赛人。
但最后一节又好似否定咗系呢班最热心去教导人嚟遵行律法嘅文士同埋法利赛人。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唔系前后矛盾咯。
那到底遵行律法是重要还是不重要？
跟遵行律法系重要定系唔重要？
所以在听耶稣讲到的时候，群众虽然是听得非常有兴趣，
所以喺听耶稣讲嘅时候，虽然群众系听得好有兴趣，
却又听得很惊讶，
但佢哋又听得好惊讶，
不太明白耶稣讲的道理究竟是什么。
唔好明白耶稣所讲嘅道理究竟系乜嘢？
所以耶稣接下来就用六个例子来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所以耶稣就一步用六个例子嚟解释说明。
我们也就先来看看头两个例子。
我亦都系先睇头两个例子。
好，耶稣举的第一个例子在21-26节。
耶稣所讲的第一个例子是21-26节。
这边讲的是动怒怀怨的问题。
这个所讲的是动怒怀怨的问题。
21节、22节的意思是说，虽然律法只说不可杀人，但是我们若对别人动怒怀怨，就像杀了人一样，也要面对神的审判。
在第21、22节那里，虽然律法本来是说是不可杀人，但是耶稣所讲的是动怒怀怨，如果是动怒，因为如果动怒怀疑的话，也都是要面对神的审判。
22节的拉加和摩利都是骂人骂得很难听的话。
在22节的拉加和摩利都是骂人骂得很难听的话。
就相对于好像今天骂人白痴，咒诅人是该死的。
就好像今天说骂人是白痴，或者是要人去死的一样。
那讲到杀人，我们都知道是很严重的事。
讲到杀人，我们都知道是很严重的事。
我想我们在座大概还没有人做过哈。
我想我们在座都没有人做过。
我想我们每一位都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罪。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我们从来没有犯过这样的罪。
甚至有把握说这一辈子不可能会犯这样的罪。
甚至可能会有把握说我一世都不会犯这样的罪。
但是耶稣把对人动怒还有用难听的话骂人都跟杀人的罪放在一起。
耶稣将对人动怒和用难听的说话骂人都将同杀人放在一起，
这样子恐怕我们所有的人都跟杀人犯被归在一类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恐怕我们所有人都同杀人犯归为一类。
这样子归为一类合理吗？
这样归为一类合不合理呢？
那让我先讲一个跟养虎为患有点类似的小故事。
让我先讲一个同养虎为患有点相似的小故事。
以前有一个人啊，他有一次发现一条小蛇啊，他就把它带回家。
有个人他有一次发现一条好细蛇，他就将佢攞翻屋
企。他把这个小蛇训练得乖乖的。
他将呢条蛇训练到好乖。
发一个口令，这个小蛇就会哇盘成一圈一圈一圈的。
发一个口令，他就会将佢自己围成一个圈。
再发一个口令，小蛇就会松开，改成直线爬行。
再翻个指令，佢就会系直线咁样去爬。
因为训练得很好，这个人就靠着小蛇四处卖艺。
因为训练得好，佢就靠住呢小蛇去四处卖艺，
就赚了不少钱。
赚咗唔少钱。
每一次小蛇听话，他都会好好的喂小蛇一顿。
每一次小蛇听话，佢都会好好咁喂佢一餐。
随着小蛇渐渐长大，这个表演就越来越吸引人。
系随住小蛇慢慢长大，呢个表演就越嚟越吸引人。
大家看到这么大的蛇还这么听话，哇，就赏很多的钱。
他们看到这么大的蛇都这么听话，所以就给很多钱。
但是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这个人被蛇紧紧的缠住。
有一天在表演的时候，这个人被蛇紧紧地缠住。
他再怎么样八号施令，蛇都不松开。
他因为要保持蛇都不松开，
当然越缠越紧，
反而越紧越
最后把他活活的勒死。
最后这个人会怎么打死？
我们跟愤怒的关系就跟人跟这条蛇的关系一样。
我们跟愤怒的关系就好像这个人跟这条蛇的关系。
有的时候我们心中有愤怒，甚至发脾气，我们都觉得问题不大。
有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愤怒或者发脾气，我们
觉得是在我自己控制的范围里面。
我们觉得是在我们自己所能够控制的范围之内。
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闯出大祸的人原来都跟我们一样的。
但我们要知道，很多闯出大祸的人跟我们本来就跟我们一样，
只是看起来有点脾气，
可能是看起来有点脾气，
但大致上看起来还蛮正常的。
在大部分的事上看起来都是好像挺正常。
我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跟另外三个老中合租一个 apartment。
我在刚刚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在同另外三个中国人在同住一个 apartment。
住在一起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其中两个人大吵了起来。
在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之后，有其中两个人是大吵起来。
追根究底是因为大家习惯不同。
归根究底是大家的习惯不太一样。
有人不高兴。
有些人有一个人不高兴。
在心里一直一直的累积，
不断在心里面积怨，
终于有一天爆发出来。
结果呢，系爆发出来。
那我们搬走之后，第二年有另外四个老中住进那个 apartment。
喺我哋搬走之后，第二年有四个中国人系住喺个 apartment。
没想到他们的冲突比我们更严重。
佢哋冲突比我哋更加严重。
有一天，其中两个人吵到用拳头打了起来。
其中有一日系有两个人系吵到系打咗起来。
那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男的会这样。
大家不要以为只有男的会这么做。
我来伊萨卡之后，有一年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中小学都停课了。
我有一年系嚟到伊萨卡之后，有人落好大嘅雪，中小学都停咗课。
我接到电话，是城里面两个中国女生打了起来。
我收电话系城里面有两个中国女生系打起来。
情况很紧急。
情况好紧急。
所以我只好冒着大雪天开车的危险，赶快去调解。
所以我只能够系冒住危险，系喺好大雪嘅时候揸车去赶住去调解。
结果我回程的时候，果然车子严重失控，旋转超过180度。
结果我回程嘅时候，车就失控，系旋转超过180度。
那他们的这个冲突其实也是一些不愉快一直累积。
他们的冲突其实都是一些不愉快是不停地去累积。
所以男的打男的，女的打女的都有。
男打男的，打女的都有。
另外常见的还有先生打太太，还有太太打先生。
应该常见都有先生打太太，太太打先生。
那城里面我调解过的就已经不少了。
城里面调解过我都看到不少。
那没有跟我讲的家庭暴力肯定就更多了。
不同的家庭暴力亦都可能更加多。
讲到这些愤怒的后果，
讲到呢啲愤怒嘅后果，
在我认识而且还算熟的人当中，就有好几位闯下大祸。
喺我认识佢哋熟悉嘅人当中，就有唔少有几个系闯下咗大祸，
发生流血事件，
发生过流血事件，
发生重伤事件，
发生过重伤事件，
在我认识人当中也有发生死亡事件。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也有死亡事件。
所以不要小看愤怒的严重性。
所以不要小看愤怒的严重性。
小蛇会长成大蛇。
小蛇会长成为大蛇。
等到你发现控制不住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等到你是发觉是控制不住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边耶稣特别提到骂人咒诅人的话。
呢度耶稣特别提到系闹人同埋咒咗人嘅说话，
要我们特别小心，
要我哋特别小心。
以前我住在洛杉矶，
以前我住喺洛杉矶，
高速公路上车子非常的多，
高速公路上面系非常多车，
所以开车的时候压力已经很大了，
开车嘅时候已经系非常大，
有的时候再遇到大塞车。
有时仲遇到大塞车，
哇！大家心情都不好，
大家心情都不好。
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看到我骂你，你骂我。
所以喺高速公路上面，成日睇到系我闹你，你闹我。
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开车的品格也很不好。
嗰时系年轻气盛，开车嘅品格都唔系太好。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一边开车一边嘴里叽咕噜在那边骂人。
所以有时都系一边开车一边都系喺度怒骂神神喺度闹人。
骂当然是因为自己心里很不舒服，
闹系因为自己心里面好不舒服。
但是常常骂了之后心里更不舒服，
但很多时候发觉佢系闹咗之后心里面更加唔舒服，
因为知道自己做的是一件很不高尚的事情，
因为知道自己所做嘅系一件唔高尚嘅事。
那我反省反省，这种罪我到今天还会犯。
我系反省嘅时候，我都系发觉咁样嘅罪，我今日仲会犯。
最多只能说靠着神的恩典，这些年来进步了不少。
最多只能够话靠着神嘅恩典，喺呢几年嚟系进步咗唔少。
那我也得特别感谢我的好太太。
也特别特别感谢我太太。
现在每次在路上遇到有人车子开得不太好，影响到我，然后我一露出这个很不高兴的样子，他都会跟我讲一句话。
系当每一次喺路上面见到你揸车得唔好，系影响到我嘅时候，佢都会同我讲一句话。
他都会很幽默的说：，哎，你觉得神为什么今天又让你遇到这样的事啊？
佢都问我点解？你觉得为什么神会让你在今天遇到这样的事呢？
讲到夫妻之间，我真的要诚恳地提出一个呼吁。
在讲到夫妻之间，我真的很诚恳地提出一个呼吁。
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严格约束自己。
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严格约束自己。
绝对不要允许自己随便向你的配偶说出骂人的话和咒诅的话。
是不要随便是向你的配偶是讲出闹人的说话。
每一次我听到有人用不好的口气对他的配偶说话， 我都有如、我都像心如刀割一样。
嗰次我睇到听到有人向佢背后讲一啲咒骂嘅说话嘅时候，我嘅心都好似心如刀割一样。
因为说话的人也许不觉得，
有时候可能讲嗰个说话嘅人唔觉得，
但是我知道对被骂的配偶来说，那一句句的话，好像杀人的刀一样，割在心口上。
但系我知道喺被骂嗰个配偶身上面，嗰啲骂人说话好似一刀刀咁割喺心上面。
那是杀人，
咁都系杀人，
因为他在残杀一个人的自尊心。
因为佢系残杀一个人嘅自尊心，
那是杀人。
呢个系杀人，
因为他也在残杀你们之间的关系。
今日就系残杀咗两人之间嘅关系。
每个人原来对婚姻的梦想都是美丽的，
每个人对婚姻的梦想本来都很美丽。
但是当我们口中说出难听骂人的话的时候，会好像一锤一锤的在摧毁原来美好的盼望。
当我哋口里面说出咒骂恶毒嘅说话嘅时候，就好似一锤一锤咁去摧毁呢个本来美好嘅梦想同埋关系。
这样做其实是很残忍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残忍，
不只是伤害对方，其实也伤害自己，
不单止伤害对方，就是伤害自己。
那不只是在夫妻之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小心，我们对孩子更是要小心，
不单止是对夫妻之间我们要小心，也是对细蚊仔要更加要小心。
虽然父母对子女有管教的责任，我们绝不能乱发脾气，
所以父母对子女有管教责任，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乱发脾气，
更不能骂不该骂的话，
更加不能够骂一些不应该骂的说话。
有些话一旦出口，就像杀人的刀子一样，造成严重的创伤。
有些说话讲出来就好像杀人刀一样，是造成严重的创伤。
有些伤害是永久的伤害，后来很难弥补的。
有些伤害是永久的伤害，后来是非常难弥补。
我们在服事上就遇到过好几个人都已经是成人了，但是那个伤痕还在那里。
我在服事上看到很多人已经是成人，但是他的伤害仍然在那里。
他们的父母都不是坏人，
他们的父母都不是坏人，
也并非不爱他们，
也都不是不爱他们，
但是却因为口中所讲述的一些话，在孩子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伤害。
但是因为他们曾经讲过的话，在他们他们的仔女身上留下难以弥补的伤害。
所以所有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希望你记得一句话，
所以所有弟兄姐妹朋友们，
今天最多的杀人罪可能都是在家里面犯的。
所以请你记得，今天所有的杀人罪最多其实是家里面犯，
而伤害的都是最爱我们与我们关系最深的人。
所伤害的是爱我们用同我们关系最深的。
所以下一次你口中要冒出愤怒的话之前，一定要三思。
所以在你眼前是你口里面要冒出愤怒的话之前，请你三思。
实际上如果你勇气，我非常鼓励你采取行动。
所以如果你是有勇气的话，我很鼓励你去采取行动。
可以问问你的配偶和孩子，你是否讲过一些话深深刺痛他们的心。
可以去问你的配偶或者孩子，是究竟是你有没有讲过一些是难听的说话，深深去刺痛他们的心。
趁着还有机会向他们道歉，
趁着有机会的时候向他们道歉。
耶稣在23-26节就进一步讲到了和好。
耶稣在23-26节就进一步讲到和好。
不只是你不要对别人动怒去骂人，
不单止你不去动怒去骂人，
如果你知道你得罪了别人让别人不舒服，
如果你知道你是得罪了人是令人不舒服，
一旦想到了就要趁早主动去向人道歉寻求和好。
一旦知道了发现了之后，就要主动去尽快去去找人和解。
耶稣说我们若与别人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会拦阻我们对神的敬拜。
耶稣在这里说是当我们是跟人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拦阻我们对神的敬拜。
好，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再往下看，
耶稣举的第二个生活的实例是跟情欲有关。
耶稣说举的第二个生活实例是跟情欲有关。
27-28，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在27-28有耶稣这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 与他绑架你。
同样的，我们都同意奸淫的行为是很严重的罪。
同样我们都同意是绑架人是一个很重大的罪。
可能在座绝大多数人都会说我从来没有犯过，也认为自己以后不会犯。
我想大部分在座的人都会说我从来没犯过，也都会说我之后都不会犯。
但耶稣把心中有淫念跟有实际奸淫行为的人放在一起。
耶稣将心里面有淫念和真正犯有奸淫行为的人放在一起。
这样子我就不晓得谁能够夸口说自己是绝对清清白白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就不知道能够有多少人能够是说自己心里面是清清白白。
我们还是用那个小蛇的故事做例子。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小蛇的故事来做。
恐怕在情欲的事上是有更多更多的人明知道蛇有毒，还是把它留在家里养它喂它。
在情欲的事方面，可能是很多人明知蛇有毒，也都是留在它，将它留在家里面养它喂它。
跟杀人比起来，今天从有淫念然后衍生到发生实际淫行的人比例是越来越高。
是跟杀人比起来，是今天从有淫念去发生是很多家人的罪，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多。
在我们认识人当中，犯法律上杀人罪的还没有那么普遍。
在我们认识人当中，犯杀人罪法律上的杀人罪的都没那么普遍。
但是奸淫的行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当中越来越普遍的事情。
但奸淫这个行为已经是成为我们现今社会越来越普遍的行为。
光在这一年就有多少名人被爆发出有婚外情啊？
但是只是今年当中就已经有不少名人是知道有婚外情。
过去这个礼拜，世界第一的高尔夫名将泰戈沃就被这些新闻盯得满头包。
过去这个礼拜，泰戈沃就是被这些新闻是缠绕住，
而且他被揭发出来的婚外情是越爆越多，
而且他被揭发出来的婚外情是越来越多。
好像最新的新闻是已经从这个 number 2到 number 3，可能有 number 4 number 5。
是最新出来的新闻，可能已经是到 number 4 number 5。
这个事情最可怕的是，它也发生在我们身旁很多人身上。
这个事情最可怕的，它是不单止发生在名人身上，也发生在很多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
以前如果有哪个我们认识人发生婚外情，大家都是非常震惊啊。
以前如果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某些人发生婚外情，我们都会非常的震惊。
我们觉得难以接受。
我们觉得难以接受。
但现在发生太多了。
但现在发生太多了。
所以我们的反应变成，哎呀，又一个。
我们的反应就变成，哎，又多一个。
或者，哎，他也这样。
或者是原来他都是这样的。
那现在一些男人被抓到婚外情之后，在认罪的时候很流行讲一句话。
在现在男人被捉到有婚外情之后，他很流行讲一句话。
啊，我一时不糊涂，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我一时他会说，我一时糊涂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句话可能真的是很高明啊。
这个说法非常的高明，
一下子就把奸淫的严重性从罪不可赦降成情有可原。
就将本来犯奸淫罪由罪不可赦一下子降到去情有可原。
话又说回来，这句话也许还真有点道理。
话说回来，这句话可能真的有点道理。
也许我们今天很多人跟泰戈沃的差别只在于说还没被抓到。
我觉得我很多跟泰戈沃的分别在我们还没被捉到，
或者是我们还没有得到像泰戈沃那么好的机会。
我觉得是没有泰戈沃这么样好的机会。
非常有可能一些人一辈子看起来清清白白的，却不是没有动过奸淫的企图。
有些人可能看起来一生人里面是清清白白，但可能他的心里面未必是未曾动过犯奸淫的意图，
而是始终没有机会，
可能是始终没机会。
讲得更诚实一点，我们谁没有情欲？
讲得更清楚一点，我们哪一个没情欲？
而且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不去找试探，试探都会找上门。
而且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不去找试探的话，试探都会找上门。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去处理？
耶稣在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讲了具体的做法。
耶稣在29至31节里讲了具体的做法。
这两节我们刚看的时候觉得，哎，太夸张了。
我哋睇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啱啱睇嘅时候会觉得太夸张。
哪有人会为了保命把自己眼睛弯掉，把手砍掉的？
我哋会觉得点解会有人系为咗保命系将自己嘅眼弯出嚟，或者系将自己嘅手斩落去？
但这并不只是夸大的比方。
但呢个唔系净系夸大的比方。
我们中国不是有一句成语说壮士断腕吗？
我哋中国唔系一个成语系壮士断臂吗？
我还读过两个真实的例子。
我都系睇过两个真实嘅例子。
都是人为了保命而果断的把手砍掉。
亦都系人为咗保命系果断咁样将手斩咗落嚟。
一个是有一次在中国南方有一个人不小心被毒蛇咬到。
有一次有人在中国南方不幸被毒蛇咬到，
他知道这个蛇的毒非常厉害，会发得非常快。
他知道这个蛇的毒非常厉害，发得非常快，
没有时间做别的处理，
没有时间做其他处理，
他立即拿刀把手给砍掉，保了一命。
那即是拿刀斩自己的手来保全自己的性命。
另一个例子是几年前英文读者文摘登过的真实故事。
另一个是几年前在读者文摘登过的真实故事。
有一个人在登高山的时候落单，
有一个人在登高山的时候是被困，
结果不小心滑落，
不小心滑落，
滑落之后一只手夹在山壁的石头缝里面，
滑落之后两只手是夹在山的石头缝里面，
他试了一整天都无法脱困，
他试过一天都没办法脱困，
他知道在那个高山寒冷的低温里面他不可能再多活一天，
他知道在那个高山的寒冷低温之下我可能多活一天，
就后来很果断的用登山斧把自己手给砍掉，
他就很果断地用登山斧将自己的手斩了，
最后命给保存了，
最后命保存了。
在这两个的实例当中，他们都很清楚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死亡，
他们在这个两个例子当中他们都很清楚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死亡。
耶稣在29节到30节讲这句话，也是要让我们知道罪的严重性。
耶稣在29节30节讲这句话的时候，也都是要让我们知道罪的严重性。
这些罪最严重的后果不是说你可能会被抓到，
这些罪最严重的后果不是说你可能被捉到，
不只是你会丢尽面子，
不是说你会丢尽面子，
不只是你的家庭关系会受到严重的损伤，
不是你的家庭关系会受到严重的损伤，
也是说这些罪是会把人带进地狱的沉沦里面，
而是这些罪会将人带入地狱的沉沦里面，
因为后果是如此的严重，
因为后果是这么严重，
所以就是说你一旦意识到了就要当机立断马上采取行动，
所以也是说当你一意识到的时候就要当机立断采取行动。
对中国教会做出伟大贡献的宣教士戴德森，年轻的时候就在追求圣洁的事上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在中国宣教的事上做出重大贡献的戴德森，在年轻的时候就在圣洁生活上面就有一个很特别 的做法。
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意念提醒他一件事。
在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提醒他有一个意念提醒他一件事。
如果主今天就突然来到，
如果主今天突然来到，
然后在他的房间里面却有不讨主喜悦的书刊或任何东西，
如果在他的房间里面有任何不讨主喜悦的书或者嘢，
那在主面前呢会是多么羞愧的事情，
在主耶稣面前会是几咁羞愧的事情。
一旦受到这个提醒，
一旦受到这个提醒，
戴德森马上彻底清理检查他住处所有的东西，
戴德森就立即去处理去检查他所住的地方一切的东西，
凡是他觉得主不喜悦的他就丢掉，
凡是他觉得主耶稣是主不喜悦的他就丢掉。
那从实际应用来说，
从实际应用来讲，
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 教会对会员发出的挑战是这样的，
在十几年前教会对会员的发出的挑战是怎么样的，
好好清理检查家里的东西，
好好地检查清理家中的东西，
把一切不圣洁的书刊录像都丢丢掉，
是将所有的不圣洁的书刊和录像都丢掉，
断掉这些东西引诱我们犯罪的机会，
去断掉这些引诱东西，这些去引诱我们的机会。
今天的挑战大多了，
今天的挑战大，
从电脑网络来的试探比过去所有其他管道都多，
从电脑网络上面来的试探比其他管道的都要多，
所以我们也需要采取更有魄力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采取更加有魄力的行动。
我讲一句话，我想并不夸张，
我讲一句话俾你听下。
凡是因为看网络上的东西而在情欲上犯罪两次、三次的，都不无辜啊。
系，无论系啊，系通过网络上面睇嗰啲冇嘅嘢而犯罪嘅两次、三次，都唔会系无辜。
但是自己没有决心，
都系自己冇决心，
没有魄力，
冇魄力，
不肯把那个门完全关上，
冇将个门完全关上。
所以有一句名言这样说，
所以有一句名言这么讲，
你也许没有办法避免让鸟粪永远不掉到你身上，
你或者没能力是永远去让雀屎掉到你的头上，
但是你可以避免小鸟在你头上筑窝，
但是你可以避免雀鸟在你头上面筑窝。
今天是有可能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形之下，一个引诱你犯罪的试探突然出现在眼前，就好像鸟粪滴下来一样。
今天就会上面，可能有些是你完全没有预备过的试探突然间出现在你面前，就好像雀屎突然间滴在你的头上一样。
但你如果还看第二眼、第三眼，
但如果你看第二眼、第三眼，
或在心中动淫念，
或者在心里面动淫念，
那就是允许小鸟在你头上筑窝。
这个就是允许雀在你头上筑窝。
好，看完耶稣所举的头两个生活实例之后，我们再回头看耶稣在十七节到二十节讲的基本原则。
我们看了头两个生活实例之后，我们再回去第三十至二十节看回耶稣所讲的说话，
看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去看究竟什么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什么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是什么是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简单来说，在这六段当中，每一次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或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指着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标榜的义。
在这六段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所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或者是你们听见有话说，这里所讲的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所标榜的义。
他们标榜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已经守到了，
他们所标榜就是这些我们已经守得到。
但是耶稣在每一句你们听见有话说之后都补上一句，只是我告诉你们。
但耶稣在每一次讲完你们听见有话说之后，他都会补充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那讲的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这所说的就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那到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错误是什么呢？
究竟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错误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想看看，
我们先睇谂下。
当神说不可杀人的时候，神的期望只是我们不要有杀人的行为呢，还是不要我们有杀人的想法？
我们可以想下，当神叫我们不可杀人的时候，究竟是只是想我们有不可杀人的行为，还是有不可杀人 的想法？
同样的，当神说不可奸淫时，神的期望只是我们不要有奸淫的行为呢，还是我们不要有奸淫的念头？
同样地，当神话叫我们是不可奸淫的时候，他究竟是只是说是希望我们不要有奸淫的行为，还是要我们不要有奸淫的念头呢？
如果一个人只因为自己从来没有犯过杀人和奸淫的具体行为，就觉得自己很道德很高尚，
如果有人只是因为自己没有犯过杀人或者奸淫的行为的罪，而就觉得自己的行为很高尚，
甚至趾高气扬的在神在人面前夸口，
甚至是趾高气扬在神在人面前夸口，
那神说这样的人是还没有进天国的人，
神会说这些这样的人是还没能够进天国的人，
而且他们如果维持这样的态度断不能进天国，
而且他们如果是继续维持这样的态度的话，是绝不能进天国。
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罪吗？
文士和法利赛人没有罪吗？
他们还真夸口自己没有，
可是真的夸口自己没有，
可是他们恨耶稣恨到一个地步，竟然动了杀耶稣的念头。
但是他们恨耶稣恨到一个地步，竟然 是有杀耶稣的念头，
还聚在一起密谋，
而且是聚在一起是密谋，
最后耶稣被抓被钉死，就是他们一步一步设计的阴谋。
最后耶稣被捉被钉死，都是他们一步一步的阴谋。
有这么不好的心思，
有这么不好的心思，
又有这么多不光明的行动，
也有这么多不光明的行动，
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义人，
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义人，
这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这个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至于耶稣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 有的人以为这是耶稣对旧约的律法提出了新的解释。
耶稣在这里话，只是我告诉你们，有些人会以为是耶稣，这个耶稣对旧约律法的新的解释，
或者是把原来的标准提高很多。
我真的相信我的标准提高了很多。
但是我们回到我刚刚问的问题，
但我们是翻到我刚才所问的问题。
当神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的时候，神的期望只是我们不要有那些行为呢，还是连那些意念都不要有？
当神叫我们不可杀人或者不可奸淫的时候，究竟 是要我们只是不要这些行为，还是要我们是连那些意念都不要？
所以耶稣讲的并不是新解释新标准，
所以耶稣所讲的不是新的解释，其实我们是新的标准，
而是点出了律法的本意，
也点出了律法的本意，
是真正反映出律法条文后面的根本精神，
也是真正反映出律法条文背后的根本精神。
好，这些我们都弄清楚了，
这些我们都搞清楚。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现在要讲的是怎样才是真正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我们如何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我怎么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如果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的意思是必须在行为和心思意念上都完美，
如果我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是要在行动、行为和心思上面都是完美的，
也就是不仅是从来没有杀人和奸淫的行为，还必须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念。
不单止是从来没有从来没杀人和奸淫的行为，也都要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意念。
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可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世界上是，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也就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天国，
也都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进天国。
讲得再坦白一点，
讲到是再再讲白一点，
就算我们每个人过去的一切过犯都完全涂抹，我们只谈将来，
就算是我们每一个人过去所有的过犯都完全是涂抹，我们只是讲将来。
我们当中有谁能够夸口自己从今天起一直到年老生命结束的时候什么不好的意念都不会有？
我们有哪个人能够夸口我们从现在开始去到年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任何不好的念头都没有？
那这样子谁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哪些人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意？
根本不可能嘛，
根本就没可能。
要了解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我们还是需要回到他们的问题所在。
如果要理解怎样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我们都要回到他们的问题所在。
他们的问题并不是在于做得不够认真，
他们的问题不是在于做得不够认真，
实际上从行为来说他们做得比一般人好多了，
其实是从行为来讲他们比一般人已经做得 好多。
问题是出在态度上，
问题出在态度上面，
他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够好了。
他们觉得自己比人家更加好，觉得够好。
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罪。
觉得罪的问题已经靠着自己的能力解决了。
觉得罪的问题靠自己的能力已经解决了。
这样的态度让人自以为意。
这样的态度让人是自以为意。
让人把神律法的本意降低标准成只是外在行为上的要求。
他将神的法律是降低为是只是外在行为的要求，
这样的态度让人看不到自己是何等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这样的态度是让人能够看到他们是多么需要，他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有这样态度的人与神是很远的。
所以最后结果是，有这样态度的人，他们来神的距离是非常远。
越是觉得自己很爱神，越是反映出他的心离神很远。
因为觉得自己爱神，要是他们要是会，其实他们要的心是离神越远。
所以什么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
所以这样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呢？
是谦卑的知道神是全然圣洁，
是谦卑的知道神是全然圣洁，
神在圣洁上要求的标准也是很高的，
神在圣洁上面的标准也都要求很高。
我们知道这个标准，接受这个标准是很重要的。
我们知道这个标准，也都是接受这个标准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这样才不会光做表面功夫。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心智不会只做表面功夫。
不会把神的标准打折，然后自满自夸。
我们将神的标准打底之后，再次我们展望。
当然，接受这个标准会让我们有一种无力感。
当然，接受咗呢个标准之后，会让我哋有一个无力感。
知道我再怎么样努力，我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标准。
因为知道我哋自己无论系点样努力，都唔能够达到嗰一个标准。
但是就因为这样，我们才会在神面前谦卑。
但系正系因为咁，我哋先会喺神面前谦卑，
会时时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
会系时时意识到自己嘅软弱同埋不足。
我们就在神面前更加的警醒。
我哋就会喺神面前更加咁样。
而且切切仰望神的帮助和扶持。
而且切切仰望神嘅帮助同埋扶持。
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而且我哋会更加明白点解耶稣会系道成肉身。
为什么他非得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能够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乃是要成全？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够成全律法的义。
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人能够成全律法的义。
除了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一切在行为上、心思意念上的罪，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没有办法得到涂抹。
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在行为上面、心思意念上的罪，没办法被赦，不给得到赦免或者是涂抹。
除了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我们没有人有足够的力量，在与罪相争的事情上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得胜。
除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之外，我们没人能够在同罪征战的时候能够经历到一次又一次的得胜。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的？
所以什么样的人是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是谦卑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之主的人。
谦卑去接受耶稣基督是做生命的主。
回头看看耶稣在八福讲的头四福。
我们回头看看耶稣在八福里面所讲的头四福。
我们一同来念。
我们一起来听。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求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求主引导我们每一个人，
让我们因着有个谦卑的态度，
有你有个谦卑的态度，
经历到神的义透过耶稣基督成全在我们生命当中，
是认识到神的义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全我们当中。
我们接下来要破饼纪念主，
我们接下来要破饼纪念主。
我们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借着破饼来纪念主。
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是藉着擘饼来纪念主。
如果你已经是相信接受耶稣借着洗礼表明跟随主的决心的，我们邀请你一同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如果你是已经是透过洗礼来表明跟随耶稣基督的决心，我们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领这个饼和这个杯。
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在领这个饼的杯和杯的事情上需要非常的慎重。
但是圣经就教导我们在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慎重。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受洗，当饼和杯传到你手中的时候，请你今天不要拿，就恭敬地传给旁边的一位。
所以如果你仲未系受洗嘅话，请你系当饼同杯传到你手上的时候，请你恭敬咁样去请你保罗恭敬咁传俾下一位。
但我们真的是很诚恳的盼望你能够早早回应耶稣对你的邀请。
我哋都系好盼望你能够早早系去回应耶稣对你的邀请，
来谦卑地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是应该这样去接受他是我们个人的道具。
我们现在一段时间我们都在神面前安静省察自己。
我们现在一段安静的时间在神面前省察自己。
看看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有没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在过去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
神的灵光照我们什么有亏欠的地方，我们就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
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人或者亏欠神的地方，我们就在神面前去祷告。